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前英国首席拉比乔纳森·萨克斯曾经说，科技赋予我们力量，却无法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运用。拜科技之赐，世界变得天涯若比邻，却依然无助于我们知道该说什么。科技的确带来了便利性，也拓展了许多的视野，但仍旧有一些议题是科技没有办法解决，迟早得面对的课题。有哪些课题呢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继续透过一本书，借着书中人物的故事跟互动，挖掘这个议题背后的内容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，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。上一周我们跟着米奇来到莫瑞教授教的第四堂课，探索了有关于死亡的议题。莫瑞告诉米奇，只要你学会死亡，你就学会了活着，学着死亡，你就学到如何生活。而当莫瑞教授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双手已经因为疾病的关系不断颤抖着，他想要把挂在脖子上的眼镜戴起来，但是眼镜角总是划过额头，戴不上去。于是米奇伸手帮忙，当他的手擦过莫瑞教授的头，帮教授戴上眼镜的时候，莫瑞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。因为即便是人与人之间最轻微的接触，对此刻的莫瑞而言都是无上的喜悦，也让莫瑞想要和米奇分享更多真实的话语。莫瑞教授说，米奇，你可能会觉得不中听，但如果你真的接受你随时可能会死去的事实，你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争强好胜。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的事情，你做的这些许多的工作，可能都不会再显得那么重要。你可能会想要花更多时间在心灵的东西上。这段话一时让米奇感到语塞，只能够勉强挤出个微笑。莫瑞教授知道米奇一听到心灵这个字眼就下意识的想要躲避，因为这听起来似乎太多愁善感了。但是莫瑞教授接着逗趣的眨了眨眼睛，让米奇不禁笑了起来。莫瑞教授接着说，米奇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心灵成长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确定我们少了些什么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却不能够满足我们。我们和我们爱的人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我们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。当莫瑞教授坦白地说，我也不知道心灵成长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确定我们少了些什么东西，其实他已经说出了许多人内心最真实却很少说出口的感受。我们拥有越来越多，心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踏实。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少了些什么的感觉并不是偶然，而是来自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层面，人的属灵生命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人并不是只是为了眼前的生活而存在。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6:27，耶稣曾经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这句话并不是要人否定工作跟努力，而是指出，如果生命只是停留在物质或者是成就的层次，人终究会感到饥饿，心灵的饥饿。真正能够让人站得稳、走得远的，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，是内心的工作。如何开始？怎么成长？第29节，耶稣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一切都是先从相信耶稣开始，因着相信耶稣，心里的空虚得到满足，因着相信耶稣，过往的罪得以被赦免，因着相信耶稣，疾病得着医治，因着相信耶稣，有永恒生命的盼望。所以你的生活有了不动摇的定锚点，你的生命有了明亮的方向，并且你的人生将不再一样。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里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。有一天，耶稣到马大跟玛利亚家中做客，马大忙进忙出，张罗一切，看起来十分的忙碌，也十分的尽责，而玛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，安静地听耶稣说话。马大看了，觉得心中很不是滋味，于是请耶稣出面评评理。他说，我的妹妹留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没有想到，耶稣却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句话仿佛正是回应了莫瑞教授的感叹，我们忙了很多，却很可能忽略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。心灵的成长正是在这样的停下来、倾听跟连结当中发生的。真正的改变不是先从环境开始，而是从人的内在开始。当心灵被医治、被更新，生命的方向与价值也会随之改变。莫瑞教授在生命渐渐凋零的时刻，反而更加敏锐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，甚至一个轻微的触碰都成了极大的喜乐。这印证了圣经所指向的真理，当外在的一切逐渐退去，内在的生命才真正显出重量。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算面对肉体的衰败、恶者的攻击，也不会丧胆。为什么？宣教士保罗告诉我们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曾经有人说，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而言，身体的衰毁是一面哀伤的透视镜，透过它将使一切事物看起来格外令人感伤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那短暂的痛苦可以换得看不见的荣耀，那就是属神的荣耀。而且与看得见的荣耀相比，看不见的荣耀能够存到永远，因为神是存到永远的真神。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天地有一天也会消失，到那时候我们所追求、所看得见的，我们都没有办法保留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追求那看不见的，按着神所应许的日子满足的那日，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地进入他的永恒当中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泉第20章专辑《新的事将要成就》当中的《奔跑不放弃》。
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 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
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
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
永远的荣耀，用尽我全心全意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《赞美之泉》第20张专辑《新的事将要成就》当中的《奔跑不放弃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相约星期二》。我们来到第4堂课，莫瑞教授开宗明义就和米奇谈起了许多人不愿意提到的议题——死亡。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，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死亡指出的关于我们心灵的问题。我们总是把时间花在可见的事物上、物质的享受上、任何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上。但是对莫瑞教授而言，死亡是如此真实又如此靠近。看着窗户，莫瑞不禁感叹地说：你看到了吗，米奇？你可以走到外面去，随时都可以。你可以在街头上跑来跑去，我却没有办法。我不能出去，不能跑步，甚至我出去就有病情加重的危险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比你更懂得那扇窗户的价值。我每天都从这扇窗户往外张望，我注意到树木的变化，注意到今天的风是强是弱，我好像可以看到时间从窗格之间溜过。我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，所以深深地被大自然吸引，仿佛我眼前看到的都是第一次。莫瑞教授望着窗外的那一刻，其实不只是看风景，而是看到了整个生命的宝贵。当一个人知道时间有限，许多我们平时忽略的事物忽然都变得无比清晰，有重量了。但是还差一点，莫瑞教授还没有触及到更加深刻的地方，虽然他已经观察到了其中的不同。是的，我们这些身体相对健康可以随时走出去的人常常活在忙碌里。是的，也有许多身体已经衰残甚至是走向死亡的人感叹生命的无常，也更加想要把握珍惜在世的日子。但是当知道了这些，然后呢？不论我们过得如何，经历了什么，我们都免不了一死。但是为什么会死亡？什么才是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？以及我们终将如何呢？死亡之所以如此真实，如此让人觉得可怕，不只是因为它结束了我们的生命，也是因为有许多人不知道死后将会如何。但如果我们要面对死亡，我们就必须有个重要的观念。在基督信仰里，死亡并不是上帝最初设计的结局。神创造人类的时候，赋予人生命的气息，也赐给人自由选择的能力。他希望能够与人永远在一起。只是人选择背离的神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生活，选择把自己当作生命的主宰。这个选择就带来了罪的问题。罪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，它是人内心的扭曲状态。它让人的心变得自私，变得骄傲，让人忽略爱，忽略良心。罪的结果就是与神关系的破裂，而死亡就是这个破裂所带来的后果。宣教士保罗曾经说，在罗马书的6章23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句话不是要让人陷入恐惧，而是要让人明白，死亡不是偶然，是有原因的。但是你我可以免于罪的工价，那就是保罗接下来说的话。23节后面，唯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乃是永生。因为神怜悯的慈爱，他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。 使得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得以与神和好，生命被更新，不再害怕死亡。因为耶稣他用他的义袍遮盖了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并且愿意将生命交托给耶稣，神就不再看我们的罪，而是看见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够不怕死亡，才能够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悔改，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需要耶稣的救恩，并且相信耶稣已经为你付上罪的代价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死亡对你来说就不再是绝望的终点，反而会成为一个通往永恒的门。因为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再是消极地面对死亡，而是有一个确实的盼望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死亡不能够胜过我们。回到第四堂课，莫瑞教授接到了一封信，寄信者是南希。南希因为曾经看了莫瑞在夜线电视节目的受访，于是写了这封信给他。信中叙述自己的妈妈也是罹患了渐冻人症，并且已经去世了，这带给他非常大的伤痛。于是莫瑞教授在回信中说，亲爱的南希，你的故事让我们深受感动，我对你的遭遇也是感同身受。生病对病人跟家属来说都是悲伤跟折磨，因此我希望你在怀念亡母的时候找到疗伤止痛的力量。南希的来信其实不只是一封信，而是一颗仍在哀痛的心。他失去的也不只是母亲，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对留下来的人而言，死亡最痛的地方往往不是告别的那一刻，而是告别之后的每一天。莫瑞教授在回信中说，他希望南希在怀念亡母的时候能够找到疗伤止痛的力量。这句话很温柔，却也坦诚了一件事，伤痛的确需要被治愈。基督信仰并不否认哀伤，也不要求人假装坚强。在圣经的另外一处，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载，那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过世的时候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11章35节说，耶稣哭了。这短短的话让我们看到，上帝并不轻看人失去挚爱的痛。然而福音所带来的并不只是在哀伤中的陪伴而已，还有一个超越死亡的盼望。耶稣在拉撒路坟前对拉撒路的姐姐，也就是前面说到的马大，说了一句话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段故事的最后，耶稣使拉撒路真的复活了。但耶稣说的这句话有双重的意涵，不仅是彰显耶稣的大能，也是指出当一个人在主里面去世，他的离开不是永远的分离，而是暂时的分别。因为有一天他们将会在基督里再次相会，一同与耶稣永远在一块儿。真正能够疗伤止痛的力量，不是时间本身，而是在基督里永恒的盼望。这盼望来自一个确信，死亡不是终点，分离不是永远。圣经应许有一天在基督里的人将会再次相聚，不再有病痛，不再有眼泪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在基督里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能够疗伤止痛的力量正是来自这个确信。这不是永别，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18张专辑《重新合一》当中的《天上的家》。
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，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，亲爱的耶稣，以为
的耶稣，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，再没有悲伤。将来有一天，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。
请不要悲伤，不要哭泣，耶稣在我身旁。
只要相信他，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雪精灵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